我们把时间交给温平姐妹。
马太福音第22:1-14，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要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集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死昏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读经完毕。
今天由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你穿礼服了吗？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出去10天，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后面 为我祷告。这次出去10天的时间，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也做一个报告。大家知道我们家的儿媳妇她是越南人，所以我们就到越南去，等于是看亲家。但是我们的亲家母呢，如果大家在 婚礼上有见到她的话，其实会发现她的身体其实不是很好，因为她大概差不多在1年以前就发现得了癌症，得了癌症。那这次我们去到河内和越南的北部首都河内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就我们儿媳妇就告诉我们说，她的妈妈其实医生说很可能就是这几天就要走了，所以我们去之前心里就很忐忑不安，因为她本来在新加坡，可是因为保险医疗的关系，所以不得不回到越南去。我都知道越南的相对来说，她的医疗条件不会有外面世界这么好，所以那边的医生呢，有一个医生就很大胆的用给她一种比较，我的儿子说是只有他在上网去查，只有在俄国才用的药，全世界只有俄国发明的药，只有在俄国用，但是他用在他的母亲身上，反正下去之后不是好就是没有，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后来用下去之后就发现他的肝脏无法复合那个药的那个的情形，所以肝脏就开始衰竭。所以我们去之前就说很可能就是这几天，每一天都说可能过不了今天晚上所以我去的时候还带了两条领带，一条是红色，一条是素色就怕到时候要参加，万一参加追思礼拜。感谢主，我们去了之后，当然我们下了飞机就去看我们的亲家母，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看到他的时候我吓一大跳，因为上次见到他是在12月份在婚礼当中，这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是皮包骨，完全是皮包骨，然后腹部因为积水积空气的关系，好像怀胎10月的妇女一样那么大一个瘦瘦的人，一个大的肚子。感谢主，我们为他祷告之后就在我们也不是，我不敢说什么信心了就是为他祷告。没有想到等到我们要离开的最后两天，我们星期六离开，到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医生说他的病情开始好转，他的腹部开始消退。哇，我们感谢主，我们去的是我们要离开那一天再去为他祷告，再去为他祷告。我们就跟他说，哎，等到，因为他们也很希望说早一点抱孙子了我们就说等到他就说等到有孙子的时候，他要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负担照顾孙子的事情。感谢主，我想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当然还没有完全的康复了，但是至少在我们的那段时间之内，我们看到他病况的这样的一个改善。第二个，后来我就到了到广州去在广州，感谢主，我们知道谢斌他现在在那边是谢斌牧师他们都称他谢斌牧师。谢斌牧师在那边他的服事我想也很蒙神的祝福。他本来安排我是星期二那天在他们教会讲道，他们为什么星期二聚会呢？因为他们的会友全部都是星期天无法来教会参加聚会的会友， 因为他们的会友全部是星期六星期天都要上班的。大家知道现在的因为这个社会环境的改变，很多特别是你是照顾孩子的，比如说你开幼儿班，这些课程的老师都是礼拜六礼拜天要上班的，所以礼拜天不能够到教会，所以他就特别的安排了一个聚会，从他的母堂里面直堂出来，是星期二早上的聚会。原本我去的时候就是为了星期二早上，就想说我去看看谢斌牧师，然后在那就有一场的讲道这样子。感谢主，这个教会非常的虽然人数不多了，我们知道国内的教会都不能太大，特别是家庭教会不能太大，大概二十人左右，但是可以感觉起来当中有许许多多很有能力的人。我比如说他们教会里面有好几个可以看得出来在社会上相当能干的人，在礼拜二的时候他们尽心尽力的教会里服事，而且他们也把他们所学的应用在他们的工作上面。我的意思说当中有一些人他们成立了幼儿教育，他们就讲清楚这个幼儿教育是用基督教的思想价值观为主的，就是要当 有父母亲来报名，所以跟他说我们是用基督教的思想，你愿不愿意，你要不愿意就不要报名。一讲之后更报名人更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思想是在国内如果你跟一般的思想比较起来是相当是很扎实的，是父母亲愿意的，是父母亲放心的，所以他们的办的育幼院你进去就叫排队，反而是要排队的。那另外感谢主是我去之前有一位牧师到墨尔本来，在合颂堂那边有一个聚会，我们就接待他。他听说我要去广州，他就说他们在广州也有事工好不好，我去那边也可以去那边服事。我说第一次跟他们接触因为不熟，我说我们就先认识一下就好了。就在那边见了面之后，他就临时说一定要请我去那边安排 有一场的讲道，就安排在星期二的晚上。我是星期一晚上跟他见面，就说星期二晚上要有一个聚会。我想这样临时通知不晓得到底有多少人会来不过他们教会是比较大一点，在广州稍微偏一就不在市区里面，稍微在郊区一点。它是以温州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知道温州是被号称叫中国的耶路撒冷，因为温州人信主的比例实在是太高太高了而且温州人到哪里都是做生意，而且也就因此他们把这个信仰或者教堂就到哪里都建立教堂。我就想说我第一次去我就好，我们就去那里服事。去的时候就礼拜二晚就有一堂聚会，那个教堂可能比我们这里还大。我们知道在国内它不上不是教堂，是一个办公室是一个办公室写字楼，可能比我们这里还大，装潢可能比我们这个还要更先进可能是比较像我们现在很多西方的西人的教会非常好的这些设施。我想临时通知到底多少人会来呢，那个教堂大概可以做到150张椅子，接近200，我想那天差不多快坐满了我想做到至少有80%我想一天临时通知，而且是星期二晚上竟然有这么多人来，很感谢主，而且那边的服事也很蒙弟兄姐妹的这个喜爱。我想感谢主，我想这次去一定很多弟兄姐妹在后面为我祷告而且最凑巧的有一件事情是我因为星期天我不用讲道，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那个教会那天邀请了一位姐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都听过小敏对不对，也听过小敏诗歌还有小杨诗歌，大家还有听过小什么诗歌吗，小草，谁说小草，在国内现在有个小草诗歌，我在微信上有发给大家一个那个应该叫什么了，那个不叫 app， 反正有一个连接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跟你小组长要，因为我都已经发给小组长，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好像播放器一样，叫尊荣什么什么什么播放器，那个里面有读圣经的，有中文英文，有这个各样的诗歌，有讲道，所以你不需要带一个播放器了，你只要带你的手机到那里，就只要能够上网就可以听。我就特别查里面也有小草诗歌，所以那天礼拜天刚好是小草姐妹她本名叫林英如果没有记错叫林英，她在那个教会做见证，我觉得她的见证很感人。后来结束之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她就说她是失败的见证因为她的生命当中许许多多失败，那怎么样靠着主的能力站立起来，我就跟她说这种失败的见证才是对最贴切人生活的见证。因为我常说因为我做生意好我赚了钱所以我这样做见证，其实大家想也知道不是每个人做生意都赚钱的，可是每个人生活里面都有痛苦的， 对不对？每个人生活里面都有痛苦的，所以这个小草姐妹她就讲她生命当中过去那个失败的那个经历，怎么靠着主重新站起来。我觉得这个见证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见证哈。我有带回来她的 DVD， 不，我今天忘了带过来，我想我会找时间可能交给钱宁纯弟兄吧，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跟她 copy， 因为那个都是没有版权的哈，没有版权的，因为一切为她的奉献她都是来印制哈，这些她的诗歌还有她的这个见证。不过我在回来之后，我在 YouTube 上面有找了一下，有人已经把他的那一个 DVD 当作见证，把它截录下来放在 YouTube 上面，或者优酷网上面。好，所以各位你在 YouTube 上面打小草诗歌的话，你会找到他许许多多的诗歌，还有他一部分的这个见证的内容。我要谢谢弟兄姐妹在背后为我这几天的这个祷告。好，我想今天我定了一个题目，叫做你穿礼服了吗？这一周马上就要进到了我们的这个受难日还有复活节啊，当然下个礼拜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谈到复活的真正的内涵。复活节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也谈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工作。今天我的题目你穿礼服了吗，跟神的受难复活其实是很有关系的。我来到澳洲学到一个英文单字叫 dress code，我到现在不知道这个英文要怎么翻译成中文，因为在中文好像没有相对应的一个单独的专门的表达的字哈。意思是说你在什么场合就要穿适合那个场合的衣服哈，这个叫 dress code。比如你去参加晚宴的时候，千万不要穿一个 T-shirt 哈就跑去；你去参加一个很简单的 party， 千万不要穿个燕尾服跑去哈，那会非常非常的奇怪。这个叫 dress code。那在适当的场合穿适当的衣服，我想是对主人的一种尊重，对不对？是对举办宴会的主人的一种礼貌了哈，也是对自我的一个尊重。我个人曾经有一个经验哈，前几年有朋友从亲戚从台湾来，我们就开车呢，全家开车到这个 Sydney 哈，到雪梨去参观。到了雪梨歌剧院的时候哈，我跟师母就想说，哎，我们每次来雪梨已经来了很多次了。我想大家也很多人去雪梨玩过，那天我们站在雪梨歌剧院前面就想说，我们来雪梨这么多次，每次都是在歌剧院的外面参观完照照相就走了，从来没有买票进到歌剧院里面看看这个号称全澳洲最漂亮的歌剧院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天想说好吧，我们就买张票，不管他今天晚上是什么节目，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就是了。我们就去，我们四个人，他说我们老大不在，我们就买了四张票就跑进去。不过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意识到了哈，因为我们是去旅行的，所以我们不会穿得太正式，对不对？穿得也没有太随便了，但至少不会太正式。而且最麻烦是已经一天了，你知道我们从早上玩到晚上，那个衣服上难免有点脏脏的。所以站在那个大的礼堂哈，那个 Opera House 前面，看着人来人往，再看看我们几个穿的衣服，实在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哈，那种感觉。不过实在我想情有可原了，也就不管了，我们就硬着头皮，当然也没有人管我们到底穿什么，没有说不穿燕尾服就不准进去哈，我们也就这样进去了。不过那个心里面总是觉得有点疙瘩哈，觉得有点怪怪的感觉，总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段。这是一个娶亲宴席的比喻，当然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这个里面分为四段的话，我们来看第一段，当国王准备好宴席去邀请人的时候，有一批人他们拒绝赴宴。他说，哎呀，我有事情，我要去做买卖，我要去田里面做什么事情。原本邀请的这一批人拒绝了国王的邀请。那拒绝的这一批人象征着什么呢？在耶稣比喻里面，他其实象征着犹太人，因为福音本来是先临到犹太人的，可是犹太人却拒绝了耶稣，所以因此这一段经文它是象征着那些拒绝的犹太人。那第二段，因为国王一看啊，生气了哈，请你来哈，敬酒不吃要吃罚酒，请你们来不来，好算了，就不请你们了，就跟仆人说你去路上去请，反正你所看到的通通邀请了来。路加福音特别还说那些瘸腿的生病的都请他们进来，就是只要看到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通通都请来，这些路人就来了。所以这些人到底指的是谁呢？这些人指的是新约里面我们的基督徒，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就是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没有分你的身份，没有说因为你穿的衣服好，没有说因为你的身份高或者身份低才被邀请，一律都被邀请。所以福音要遍临万邦，就是不论哪一个国家，福音都临到他们。所以因此来赴宴。我想这两段经文读到这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应该都不太困难，都应该可以理解。可是问题就出在后面了。当国王出现的时候，看到来赴宴的人，当我们讲的是基督徒，他发现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他发现有个没有穿礼服，这国王就问他说，朋友，你来到这里为什么不穿礼服呢？而这个人他无言可答，因为这个是比喻，他的前后文看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他无言可答。既然是无言可答，代表他没有理由不穿。我的意思说，他知道要穿，他也可以穿，可是他没有穿，是这个意思。那你会说这礼服从哪里来的哈？我想它是一个比喻，很有一个可能性是国王预备了，因为不然来了那么多人，谁你说贫穷的瘸腿的，谁家里有礼服呢？所以没有嘛，所以应该是国王预备了礼服，你进来之后你就穿上这个礼服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可是偏偏这一个人他不穿，他就是没有穿。所以当国王问他的时候，他无言可答，也就是说他是明知故犯，明明可以穿，也明明有衣服可以穿，他就是不穿。所以他是明知故犯。这个时候国王就把仆人叫来说，把这个人捆绑起来丢在外面，他要哀哭切齿了，要让他哀哭切齿了。哀哭切齿，我常常思想这句话，什么叫哀哭切齿啊？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哀哭切齿的经验？我想这句话对我的体验来就是说，明明已经到嘴的鸭子啊就飞了，明明可以吃得到的时候，因为不小心就失去了，叫悔不当初哈、啊。哎呀，早知道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就是明明我可以做，我也做得到，可是我就是没有去做，因此而流失了这个机会，叫做哀哭切齿嘛哈、啊，叫做悔不当初啊。后面那行字 ，OK。所以这边谈到被招的多，选上的少。你会发现福音要临到犹太人，临到这个非犹太人，可是被招的多，选上的人却不是那么样的多、啊、那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个礼服象征着什么事情呢？到底什么是礼服呢？但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比喻、啊、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说今天来到教会各位一定要穿燕尾服、啊、女士们一定要穿大礼服才能来到教会、啊、我想它不是从字面上来解释，而是到底那它象征着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我们就一起来念一下，预备，请，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想这段新闻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如果我们把跟礼服合在一起来看的话，这个礼服就是穿上新人，就是穿上圣洁的衣服，穿上真理仁义和圣洁的衣服穿在身上。所以因此这个礼服它象征的含义，它代表的是圣洁。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一个信主的人要穿上新的衣服，穿上礼服呢？因为这是神的一个本质，神的本质是绝对的圣洁。我常常想什么叫做圣洁啊？如果各位想想看，从我们出生之后，你有看过一样东西是全然圣洁吗？或者说圣洁这个字我们很难体会的话，我们用一个比较白话文的字叫做完美。完美我想跟圣洁就是达到百分之百，一点玷污都没有。我们有人见过完美的事物吗？好像没有哈、啊，因为我们从出生之后，我们眼睛所见的，我们所体会到的，所感受到的，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完美的。再美的东西似乎都有可能变成不好的情况啊。所以在人的思想里面，我们知道有完美，我们知道有圣洁，可是我们永远看不到也经历不到。 可是圣经却告诉你的事情，我们的神是是完完全全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完美。那要怎么样来把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神来表示一个完美呢？所以在圣经里面，他就借由律法来表现。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或者犹太的社会里面，常常提到律法。律法是来呈现神圣洁的一种方式。所以对犹太来说，他们认为我只要完完全全遵守了律法，我就是圣洁的了。不过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就提出一个观念，其实律法不是来让人100%遵守之后就让我们知道自己圣洁的。其实什么意思呢？只要今天我们定了一个规条，教会里面我们定了100条规条，成为 Springville 宣道堂的信徒我们这个基督徒之后，会友之后，必须遵守这100条。假设有一个人，这100条你每一条就遵守了，你猜这个人大概会有个什么情况呢？各位想看，如果今天我们有定了100条的规条，你发现你100条都遵守得到，你的心里面大概会有个什么想法？开始大概骄傲起来，哎，你看那个张三做不到，你看我做得到，李四没做到，看我做到了。你会发现人就是这样，当我们什么都做到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完美，因为我们里面有个骄傲的心就起来了。那做不到就更不用讲了，对不对？所以保罗提出一个观念，律法不是让人成为完美的，律法是让人知道自己做不到的。有一个年轻的财主到了耶稣的面前，说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耶稣问他说，律法上写的什么？他就说，哦，这个，他说我全部都做到了，全部都做到了。那耶稣看到他就爱他，就跟他说，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到，耶稣跟他说，你要变卖你全部的财产，而且还要来跟随我。那你猜这个年轻的财主怎么样呢？高高兴就把他全部钱财卖掉了吗？忧忧愁愁的走了，对不对？你发现耶稣是在告诉他一件事情，如果你要靠遵守律法而达到神完完全全完美的要求的话，主耶稣现在就给他一个要求，你看你做不做得到，就是把财产全部卖掉。哎，我想假如今天我们教会有个规定，在以后这里受洗之后第二天就把你财产全部卖掉拿到教会里来，我保证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在教会受洗的啦，对不对？我们就忧忧愁愁走了。虽然何牧师讲道很喜欢听，可是一听到这个，哎呀算了，还是换个教会好了。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靠着行律法而要达到完美的话，大概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所以律法是来表现神的完美，但同时让人知道人达不到神的要求。所以在新约里面就借由赎罪来圣化，因此一个人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可以被称之为圣洁，称之为完美呢？其实透过赎罪，也就是下个礼拜再来的星期五受难日的这个故事，透过受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因此每一个人的罪而归到了耶稣身上，因此从神的眼光看起来，我们被圣化了，被圣化，我们成为圣洁的地位。而这一切是要表明神的神圣可畏，是要表明神的神圣可畏，代表神高高在上，至高完美的神，而我们是一个低下卑微到神的面前来的人，他是代表神的神圣可畏，他是代表神是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的。所以目的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自省，而且能够谦卑，知道我们不配。英文这个字叫 holy， 中文就翻译成圣洁。我觉得这个字翻译得很好，翻译成圣洁。那我的讲法就是把圣跟洁两个字分开来讲。圣是什么呢？圣是地位。如果今天和温蒂姐妹，我拿她做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我们说，哎，温蒂你是圣徒，我们说圣徒成为姐妹，成为听，哎呀，不敢当，我怎么会圣徒？哎呀，不行，不要这样称呼我。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如果今天我在你的名字前面冠上一个圣徒两个字，圣徒叶君贤弟兄，哇，一定，哎呀，不敢，我怎么可以被称为圣徒？我相信如果你在我名字前面冠一个圣徒，我大概说，哎，不行，不敢承受，不敢当，不是不敢不当。圣徒我们一听就觉得，哎呀，我不配，对不对？不过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 他们甚至于有一些人犯了一些罪，是连外邦人就是非基督徒都不会犯的罪，而竟然在教会里面有人犯了这种罪。不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一开始就称呼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呢、他没有说哥林多教会除了那个犯不该犯的罪的人之外的圣徒、他说全部教会的人都叫做圣徒。很奇怪，犯了这种罪的人可以叫圣徒吗？原来圣讲的是地位，圣不在于我们。一个人有没有在上帝眼光当中被称为圣，那个是地位的问题，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神做了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今天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所以因此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的地位，先记住一件事情，是地位成为圣徒的地位，所以因此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圣徒。但是不是什么是洁呢？洁是行为。当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圣徒的时候，不代表我们的行为已经完全了，不是说我的行为今天受洗信了耶稣之后，哇，我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圣洁的地位，但是我们的洁，我们的行为还需要不断的靠我们的努力来完成。如何穿上这个礼服呢？信即顺服。耶稣大祭司在十字架上他做了挽回祭，挽回祭就是将我们的一切的罪归在他的身上，本来神的愤怒要发泄在我们身上的，可是因为他做了挽回，因此神就不把他的愤怒发在我们的身上。耶稣一次的献上永远有效，耶稣一次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全人类用每一个人历世历代的救恩的工作。所以因此圣是圣徒的地位，是把心归给神，把我们的心，这是心态上我们把我们全人归给神，这是圣洁的，这是圣的地位，圣徒的地位。但是洁这件事情却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一生的追求。请问有没有人说今天我信了耶稣了，我的行为已经完全了，有没有？我想大概没有吧。一回到家跟老公老婆吵架，看到孩子一下就调皮捣蛋，一下怒气就发出来了，一发现别人这个开车不守规矩，心里一肚怒气。如果你要操练开车不发怒气的话，你应该回到广州上海北京去开车试试看。我这次坐在谢斌牧师他开车，我在旁边是直冒冷汗因为他是很守规矩的人。不过大家都明白，在国内开车你守规矩就是你吃亏嘛，对不对？本来他走在正道上，别的车一插进来他就害怕，他就弯，车一弯变得他反而是那个不守规矩的人。我说你不要动，你就好好的开你的车，你只要不要撞到他就行了，别人怎么样插进来是他的事情。信徒一生都在我们的行为要追求洁。那个洁，所以圣与洁，圣不在乎人的工作，只看神的恩典。好，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为圣徒，没有一点是人的工作，完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视我们为圣的地位。但是洁却在乎我们的摆上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成长呢，你放心，神会管教的。如果我不努力去追求，神爱我们，神就会管教。因为我们做父母亲都知道，你爱你的孩子，你一定会管教的，你一定会管教的。但是我们要讲回来，到底什么是洁呢？所以我就分为四个点来跟我今天跟弟兄姐妹 来分享，就是到底什么是洁。我个人认为一个基督徒在哪四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小心，要留意这四件事情 要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第一个是身体，第一个是身体上面的圣洁。哥林多前书六章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十七节开始，请。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圣经里面罪其实有分大罪跟小罪，圣经里面有两个最大的罪，一个是 基督应该说跟随神的人又去敬拜假神，好，拜巴利，这是最大的罪。还有一个很大的罪，同等的就是奸淫，就是奸淫。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非常小心一件事情，人所犯的罪都在身体以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奸淫罪。这个奸淫罪是代表一切不符合圣经所教导，不在婚姻之内的性关系，讲的都是淫行，都是犯奸淫。其实圣经里面常常把犯奸淫这件事情跟拜偶像是合在一起的，拜偶像就是犯奸淫，犯奸淫就是拜偶像，这两件事情常常是一体的，这一个两面，好，一体的两面，它代表这两个罪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我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必须在圣洁这件事情上面要绝对绝对的小心。这个现在的社会啊，是一个非常容易让我们不小心就被牵引的地方。有时候我去国内培训，有一次我跟另外一位传道人，已经好多年以前，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面，到了晚上电话铃响了，你猜看电话铃那边会讲什么吗？我想我们大家都猜得出来，所以我跟另外一个传道人也知道他一定要讲什么，我们就干脆不接电话，就让他响。我们两个坐在房间里面，电话在响，我们就是故意不接，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所以不会有弟兄姐妹有家人打电话给我们的，就算要联络也是 email 或者是电话联络，就我们手机联络就好，不会打到，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住在那个旅馆的，所以一定是楼下打上来的，我们就是故意不接那个电话。那个电话整个晚上大概到十二点以前响了三四次，但是我们就是不接，就是不接，省得到时候你还跟他说不需要，很麻烦，干脆就不要，干脆就不要，就不接那个电话。我想在现代社会里面到处都充满了引诱，不论是弟兄还是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因为一切的罪都在身子以外，但是只有奸淫的罪是在身子以内。特别我们在西方国家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地方，甚至于整个国家的体系里面都包含着在道德上往越来越败坏的方向前进，所以因此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格外的小心和格外的小心。我想最近弟兄姐妹应该知道一个事情，澳洲有一些政党在推所谓的 safe 学校的 safe school program， 安全学校的那个 program， 不知道怎么翻译，但里面讲的其实很多是不符合圣经的内容，甚至于不符合传统，它等于就是在提倡，讲不好听一点，我觉得就是讲的严重一点，就是在提倡同性恋，就是他意思说你要尊重他们，当然我们绝对应该尊重他们，那是他们的选择，我觉得我们没有去跟他 argue 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但是尊重他们跟把婚姻的关系或者推广这种事情是完全两回事，是完全两回事哈。所以不过感谢主，至少最近看到的新闻报道，政党里面有相当多的人竟然开始反对这个提议，反对这个提议。我想我们也需要为这个所谓的 safe program 这个事情去讨论，那个意思就是说将来在简单的说了哈，在学校里面就是中学小学跟中学里面，你为了要注意那些有性别倾向的不同异性倾向，就是说比如说我是男生可是我觉得我是女生，有这种人，其实西方很多有些朋友圈有个电影叫 Danish Girl， 就在讲这样的故事。当然我们尊重他个人的性向的选择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在 Safe Program 里面它就变成一个概念，如果有这样的人，比如说我是男生可是我觉得我是女生，因此最简单的一个困扰就是当我上厕所怎么办，我就跑到女生厕所去，所以你会看见女生厕所里面有男生，在男生厕所里面有女生，就会变成这个叫 Safe Program，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你想这不叫乱套了吗？这不叫乱套，那这叫什么呢？这有 safe 有安全吗？我实在不太懂，这应该叫做 chaos， 应该叫做混乱，混乱的 program。 不过感谢主，这个至少目前为止这个事情是已经目前是反对的力量比较多，我想我们也需要为这个世代祷告。但最小心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父母亲的要从小教育我们的儿女在信仰上在身子上的道德，因为你知道在学校里面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讲这样，他们到了学校老师讲另外一套，所以你怎么样跟他这个当中去取得一个正确的看法平衡的看法就要很小心哦，不然他如果到了学校去说，哎，我们教会我们父母亲不这样讲，他说那你歧视，哇，那你就很麻烦哦。所以我们要懂得当中去怎么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尊重别人，但是这个事情他有一定所谓尊重也有尊重的界限嘛， 也有尊重的界限嘛，要小心做父母亲要小心这个事情。再来一个节是什么？是言语。好，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哇，句句哦，闲话哦，各位弟兄姐妹，你注意圣经写的是说闲话哦。哎，两个姐妹弟兄在后面咔咔咔咔咔讲一大堆的事情，上帝那边都有记录哎。你懂我的意思吗？到那一天，到了审判台前，哎，何广明，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你躲在房间里面，你跟谁讲了什么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哎，你看拿出来了。我这边有个女学生哈，在美国海关被遣返，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注意到，我是在台湾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新闻。在美国有一个，其实澳洲也同样的情况了哈，有很多人为了留在美国，特别是学生。那你又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你就去办一个学生签证，而有一些所谓的学校是所谓的野鸡啊，台湾本来我不知道大陆怎么称呼，台湾叫野鸡学校，就是反正你一个礼拜来上一堂课就好了，就是证明你是学生，我就发一个在美国叫 I-20 的学生签证给你，因此你就用学生签证可以留下来。在美国就有一些这样的学校，那有人有这样的学校，当然就有人会去这样的申请嘛哈。那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一个女学生，她就在应该就是一个月以前，她回到了这个她就拿到这样一个学生的签证哈，但是她就回，她想反正我有学生签证，上课一个礼拜去一次就好，我就跟学校请两个礼拜的假，两个礼拜不去，她就回中国去。没有想到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在海关被海关叫到小房间去，就是特别处理她的事情。他的签证是合法的，他有 I-20 的学生签证，他是可以合法入境美国的，可是海关把他叫到房间里去。为什么呢？因为海关第一个怀疑他说，现在不是学校假期，为什么你现在可以跑回中国去？因为寒暑假期间那没有问题，现在不是放假期间，你跑回去，你的签证可能有问题，他就开始怀疑这个事情。然后他就把这个学生的手机拿来哦，去看里面过去的微信，大概找到一年多以前 他跟一个朋友之间发的一条微信，他说我就搭一个学校就留下来就是了。你知道搭就是随便找一个学校给我一个签证我就留下就是了。后来海关就凭他这句话认为他留在美国不是真正为着求学，所以不符合学生的签证。虽然你有签证，可是你的行为跟你的言行已经表达出来，你只是想要留在这里而已。所以因此海关就拒绝他入境，就把他当场遣返中国去了。这是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大概就在一个月以前。我就想到，大家就没知道，我们现在常喜欢用微信，台湾用 Line， 还有用很多的软件在上面发东西。你知道，其实我们所发的一切东西，就算你隔了一段时间你把它删掉，不过在电脑主机上，特别是微信，它的电脑主机是 在中国， LINE 是在日本，你所发的每一条虽然你在手机上已经删除，在电脑主机里面永远不会删除的。也就是今天有关单位要查一查，何广明你在三年以前的微信上讲了什么，他只要去那个电脑公司去调查，他可以调得出来你三年以前微信上到底写了什么东西的。所以大家要格外的小心，你在微信上到了写了什么东西，写什么东西，因为有关单位要查是绝对查得出来。当然有一天我在这里讲说，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这个有关单位是上帝，上帝说，哎，你看你20年以前你在厨房里讲的话，你在厕所里讲的话，句句要供出来。所以你看这个问题严不严重呢？严不严重？很严重啊，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讲话要小心啊。但我就说，不是说不可以开开玩笑，不是啊，也有见到谁，最好不要讲话，一讲万一被上帝记录下来，也不要搞到另外一头去哈。我就说，不要在背后讲那些批评人的话，讲那些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话。但不代表我们不可以讨论，不可以判断，不是这个意思哈。千万不要这个矫枉过正，不是这边就跑到那头去了哈。只是要小心，我们不要乱讲批评论断别人的话哈。这是在言语上。还有一个什么是节呢？就是饶恕。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有个牧师有时问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人你从你恨你没有恨过人的？有个老先生举手，哎呀，这个牧师说，哎，太好，这个老弟兄太属灵了，怎么没有恨过人呢？就问他说，你怎么样做到不恨人的？老弟兄说，我恨的人都已经死了。我想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碰到一些让我们不愉快。其实坦白讲，我在河内哈，大家知道，在河内我被有一个是不小心多付了钱，一个是真的被人家骗，骗了多少越南钱呢？个十百千万，骗了50万的越南盾，越南的钱，换成澳币大概多少？大概30块。听起来越南盾，因为一块澳币，你现在你查今天，因为澳币最近在升值哈，你查澳币对越南币的兑换是一块澳币哈，一块澳币换17000块的越南钱。所以每天身上带了几百万的越南钱在身上哈，几百万的，是真的几百万的澳元带在身上，不是澳元，越南钱带在身上哈。要是能够带几百万澳币在身上就好了哈。被骗了之后呢，哇，那两天心里真的很不舒服，你知道，我想我没有人喜欢被骗嘛哈，哇，心里真的很不舒服，我就在提醒自己，哎，饶恕，饶恕，饶恕。但我怎么被骗的？我后来我感谢主了哈，我觉得神也很幽默了，我其实我今天穿的这双鞋子就是他是一个擦鞋匠，他就突然冲过来说，哎，帮我的鞋子上磨一磨，还说你鞋子裂了，鞋子破了，要帮我修，然后就把我鞋带解开，就把鞋子拿去修啊，修了一半就跟我要钱，当然修了一半啊，你不给我钱，我鞋子就不给你了嘛，就鞋子不修，鞋子一修了一半，你也不能穿了，你懂，他已经戳了好几个洞，又没有缝绳子，啊，我想好吧，被骗就被骗一次，结果他还跟他杀价，他把他开的价应该杀到50万啊，这个越南钱。但他也把我鞋子擦得漂漂亮亮的哈。后来我到了广州，礼拜二我去上台讲道的时候，我突然心里有个感觉啊，我觉得是上帝借着他的手来告诉我的鞋子一年没有 擦鞋油了。真的，我鞋子一年多前买回到澳洲以后，我天经常穿，可是我一直没有擦鞋油。后来我想说啊，对，好，礼拜天我礼拜二上台讲道，鞋子应该擦得干净一点嘛，圣洁圣洁嘛，我们鞋子干净也是洁嘛。哇，那天我感谢主，我觉得主很幽默了，主让我学一个功课哈，上台鞋子还是要擦干净，不然别人会替我擦了哈，虽然会骗了我一点的钱，所以那也是上帝的工作哈。我心里就想说，哎呀，感谢主哈，这个心里的这个不能饶恕的心也就化解了不少哈，原来它是上帝的一个使用的工具。我想当然我们就要了解，因为神饶恕我们，所以神也要我们饶恕别的人，谁让我们饶恕别的人？所以这个功课，我想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曾经受过伤害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医治之下，因此我们去饶恕别人，我想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还有最后一个节是什么？第四个节就是爱心，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一起来念，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我想爱心也是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在澳洲好，我们实践爱心比在中国国内我觉得要容易得多。我相信这是我去这是短短几天，我相信我有很深的这个体会，因为在国内你什么都得防着人家一下，不知道别人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发现在澳洲相对来说这样的事情少的，你不太需要防着别人。而且我会发现来到澳洲的华人不论是不是基督徒哦，如果今天在微信上发一个短信说某某老先生在哪里走丢了，请大家扩散一下，你发现大家马上就扩散，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扩散的，对不对？是全部人都会扩散，所以可见大家都有爱心的，只是那个爱心在某一些的特殊环境里面，因为被骗久了，被骗怕了，所以爱心就冷淡了，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如果应该说爱心是普遍每个人都有的，虽然在某一些环境之内被淹没了，可是来到澳洲之后我们应当要恢复这样的爱心，何况是基督徒，我们可能要比别人的爱心还要更多一点，不然的话我们跟外邦人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我相信我们在爱心上也是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哈。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我想在这里应该举过，在 YouTube 上有一个视频哈，就讲到到底有钱人比较慷慨还是贫穷人比较慷慨。我记得我应该前一阵有提过这个例子，我想我再重复一次。 他们做一个实验，就是有一个在应该在美国了，就是有一个年轻人，有一群人正在吃披萨，他就跑到那里去，哎，说我已经两餐没有吃披萨，请你分一个披萨给我好不好？他走了大概连续两三个桌子，都没有人给他一片披萨。后来他走到马路上去，有一个街友坐在地上，那个街友之前大概五分钟前已经有人事先塞了一盒送给他一盒披萨给他。然后其实他们都是讲好，就是那个送披萨 跟那个要去问他人是就是同样一个队伍的人。然后五分钟之后他就跑去说，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一片披萨？你猜那个街友有没有给他披萨呢？就给了。我想当然这个故事我们不要把它扩大成说真的比较富有的人就一定不慷慨，我想也不能这样讲，但至少我想这个背后告诉我一件事情，谁比较能够体会那个缺乏人的需要的内心呢？我想穷乏人比较能够体会。应该这样讲，我例如说我们虽然在座人都不一定非常有钱，但是我们大概都可以想象出来有钱人大概是什么样的生活跟心态，我们大概想象得出来。可是我们大概很少能够感受到一个人当他真的穷到揭不开锅，他没有衣服穿，没有鞋子穿，吃不饱的那样的一个情况，我相信我们大概没有人能够体会，除非我们经历过，对不对？所以我相信贫穷人更能够体会贫穷人的需要。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对这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的一个教导，像我刚刚讲那个耶稣对那个富有的财主说，你要把钱去变卖把你财产变卖周济穷人。这次我在国内特别在那个温州人教会就讲到这个概念，因为温州人都是做生意嘛。我觉得圣经里面常常提到钱就讲到两件事情，就是要把钱花掉，但不是花天酒地的花掉，是周济穷人，还有花在圣工之上，就是上帝赐福给你，让你的财富增加之后，你必须把财富用掉，必须把财富用掉，而且用在资助贫穷的身上跟资助圣工之上。我想这是爱心的表现，好，爱心的表现。我想今天早上我就用四个方面来谈，第一个是身体的圣洁，第二个是言语的圣洁，第三个是饶恕的圣洁，第四个是爱心的圣洁。这四个方面在启示，最近我们常常讲启示录，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也就是在宴席的结束的时候会分为两类人，一个是得胜的，一个是失败的。得胜的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伟业，当然这些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上帝对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产业，在天上的产业。所以得胜的人上帝要赐给我们极大的产业，失败的呢，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第十三节，请。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想这两段经文是非常严肃，也是非常慎重的一个对比。到底我们在座可能我们大概有一百多个人，将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到底被归类在得胜的还是归类在失败的呢？我想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的地位，圣徒的地位，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圣徒了。可是我们在世上的行为有没有呈现出来一个合乎圣徒的品德，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当然我的意思说不是说我一信主之后马上就得到了，马上就做得到了，或者说万一我失败一次那糟糕怎么办呢？我想神至终来说，神还是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神还是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没有人信主之后一生之内从来都不会都做到这四点的，难免有时候可能在被窝里讲了闲话，在哪里讲了不该讲的话。我想我们要认识到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能够进神的国，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包括在我们的做邪的这个道路当中我们做的不够。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要知道这一句话是对圣徒讲的，是对基督徒讲的，也就是说基督徒当我们还是为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还是需要认罪，需要悔改的。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愿意认罪，愿意悔改，而且不断的操练，神还是愿意接纳我们的。 所以千万不要说，哎，糟糕，我今天犯了一次错，糟糕了，我进不了，我不是得胜者了。不用那么紧张哈，因为神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所以因此我们先知道自己神圣的地位，而且我们尽力朝着洁的这个地步去做，然后我们仰望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真的为邪情私欲所胜的时候，我们要反省认罪，求神怜悯，因为我们只要愿意认罪，神就怜悯我们，这又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有一天人能够到上帝的面前，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在讨论，她想说，哎呀，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她大概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我就跟她讲一个观念，我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如果凭着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的。但是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说实在的，还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只是尽量的做到了我们可以做的。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认罪，然后神就怜悯我们。所以说到头还是神的恩典。所以因此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谈到一件事情，如果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来一起来念这一句经文，请。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发现上帝的慈悲，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如此的浩大，因此我们心被恩感，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我的一生为主而活，我的一生跟随主的脚步，好像刚刚我们的诗歌一生爱你一样，而这样做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最后就愿意用这一段经文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彼此勉励，不论我们在澳洲，不论我们在中国，不论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应该将我们自己的身体全然的奉献给神，我们的一生奉献给神，我们为神而活，为主所用，这样我们的一生才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也因此将来我们到了天上，到了主的那里，主会称赞我们为得胜的。我巴不得我们教会每位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到了主的面前，我们都是得胜的，没有一个人是在那里哀哭切齿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你洗净了我们身上一切的不义，在你的眼中，你已经视我们为圣洁的地位。我们也求主，就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尽可能的活出一个圣洁的形象。主，我们也知道你可怜我们，因为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常常思念地上的事情，我们常常被老我所辖制。是主，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被陶造，我们愿主你用各样的环境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省察自己，来朝向主你所期待我们的方向来改变。主，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愿你圣灵提醒我们，更求你圣灵鼓励我们，让我们在不断的跌倒站立的过程当中，来经历主你是那位陪伴我们生命，带领我们走人生脚步的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